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恭敬的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我们的上帝，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间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朋友聚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进到你的真理当中，开我们的眼睛，以致我们能看见你话语的宝贵。主，我们当中倘若有疲乏的、软弱的，求你加力，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以致在这个时间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听到你的声音，给你得着，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讲的讲题呢是约翰福音的10章1到10节，主是羊的门。我想弟兄姊妹呢读约翰福音可能读过很多遍了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是什么呢？啊，很重要啊，这个啊，你一定要知道啊，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啊。所以你看保罗在腓立比书他也讲到啊，保罗的人生的目标追求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因为在保罗的心里头，他知道看见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呢啊，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焦点。所以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你知道是很宝贵的其中一个经卷，因为在约翰福音呢，主耶稣他是极切的介绍他自己是谁啊。我们从前还没信耶稣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真正的了解耶稣是谁，很多时候只是听过来的，看一些什么影片呢，人家讲有关耶稣的事情。圣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你记得吗？有7次他介绍自己啊。所以如果你读圣经啊，有这个记忆的话，有7个我是，那就是说耶稣在约翰福音他介绍告诉我们他是谁啊。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复活，很多很多啊，你记得吗啊？所以是很宝贵的一卷的圣经啊。如果弟兄姊妹你约翰福音你读的不是很多的话，或者是还是不是比较深入的了解的话，我鼓励你啊，在这一年你用心再看一遍，用心的去 思想在当中耶稣告诉你他是谁呢。那刚才我们念这一段的经文呢你要记得在上文前面是讲到主耶稣医治这个瞎子，对吧？看不见的那个人 蒙的啊，他看不见，看不见的，然后耶稣医治了他。那耶稣行了这个医治神迹之后呢，犹太人的领袖就来到主耶稣面前质疑主耶稣的权柄啊，问了一个神学的问题啊，就好像我们以前也问过一个神学的问题啊，耶稣你是谁啊，耶稣你是谁啊。我们信了主很多年了啊，我不知道现在在你心中，如果你问自己啊，耶稣是谁呢，在你心中你所经历所了解所认识的这个主耶稣是谁呢？所以呢来到第10章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要告诉这一班犹太人的领袖他是谁呢，直接的说啊，他是 羊的门啊。如果你刚才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一个问题，那这是一个比喻啊。什么是比喻呢？就是说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去讲，他是透过一个比喻一个故事来介绍他自己。那我们要问，那为什么主耶稣 不直接的跟这个犹太人的领袖来说我是谁啊，我是什么什么，他要讲一个比喻呢？如果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啊，第十节到十二节，主耶稣讲完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之后呢，门徒就问主耶稣，哎，主啊，为什么你要用比喻来讲，不直接去解释呢？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啊，为什么主耶稣要用比喻呢？是因为要吸引那些有心追求属灵事情的人，去希望更多的了解。他听不懂，开始了听不懂，他希望真的明白主耶稣是讲什么呢？吸引他们。所以同样我们去读圣经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读不明白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追求属灵真理，有关上帝，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的心吸引我们啊。所以用比喻是有他的目的啊。当然如果我们一会再看下去，我们更深去了解哦。然后你发现这一段经文读完之后他讲什么呢？这个比喻是讲到牧人和羊的比喻。我没拿这个啊。牧人和羊的比喻啊，有原因的哦。如果两方面，一方面如果你看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啊一到四节，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啊，在旧约的圣经一提到这个牧人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指到那些属灵的领袖或者是政治方面的领袖，就是带头的人，带领的人牧人。羊是什么意思呢？羊呢在旧约呢特别是指到以色列人啊，如果在现今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也是指到我们呢，属灵，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民，对吗？我们是属灵的犹太人。这个羊是指到以色列人，那你说为什么又用羊来讲这个比喻呢？如果你想一点有关羊有什么特性，那你就明白了。羊有什么特性啊？很可爱啊，觉得很可爱。羊是很软弱的哦，很软弱的，所以野兽过来了，哇，他就伤害他了，容易啊，因为他可能不懂去跟他对抗啊，不能反抗，很容易受伤害的啊。羊呢，它有一个特性，另外的就是说，它的视力啊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人的视力的眼光呢是立体的，立体的视力有什么功用呢？你能够判断这个距离有多远有多宽，这个立体的位置在哪里，能够判断是因为神给我们的视力是有立体感的，所以就知道啊，那个人那个物件是大概在那个焦点那个位置。但是羊不一样啊，羊它的近视的，他们的视力不好的，而且它没有这个立体感的，视力比较没有我们这样的宽的，所以呢很容易迷失方向。像我们一样，我们人也是一样的， 我们如果还没信主 的时候呢，同样我们很容易迷失在这个潮流当中啊，这个我们俗语说随大流啊，人家怎样我们就跟着走，就是这样。但是感谢主啊，羊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看不清楚，对吗？但是他能听啊。所以刚才你看这个经文呢，他讲到羊能够听到啊牧人的声音，因为他靠这个声音来分辨谁是他的牧人，谁是他带领他的。所以这个比喻呢，很清楚呢，是讲到牧人跟羊的关系啊。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比喻简单来说，他要告诉我们，牧人是羊的带领者，因为羊是容易迷路的。同样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需要上帝来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有时候我们走到某一段路，这个分岔路哦，我们不知道怎样走。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过去十年最少哦，哇，很混乱，对吗？哇，这个有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也是这样说，有时候我们所经过的日子时光好像坐着过山车一样高低不平，哇，这个哇，心脏病了，真的这受不了，这个改变太大，这个冲击太大，我们人就好像羊一样的脆弱，对吗？像什么呢？很像好像圣经所讲像瓦器，对吗？瓦器有什么 特性啊？很容易破碎啊，掉在地上，砰，破碎了，碎掉了。我们一样的，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信心，我们跟随神，我们的心态有时候同样容易受到冲击，容易破碎了啊，受不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跟鼓励啊，我们跟上帝是有一个关系，你要记得啊，我们跟上帝是有关系，他是走在我们前头的牧羊人，牧羊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走在神的前头，倒过来啊，记得这个比喻他是讲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然后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其实是很简单，主耶稣要讲一个图像放在我们脑海里头。这个图像讲到牧人跟羊啊，你看这个图像当中哦，这个中间有很多羊哦，然后在外啊羊的周边有一个用石头 围成一个圈围起来，围起来有一个 缺口、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呢，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呢，有时候那些羊呢要带过一在这个草原啊野外呢要带过一个晚上啊，所以有时候牧羊人呢，有时候也聘用一些人去看守这些羊群哦，保护他们，免得他们受伤害。你看到这个圈用一个石头围起来啊，这是要保护这些羊啊，让这些豺狼啊，其他的野兽不容易进到他们当中来伤害他们。但是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你看到哦，这个圈，这个圈中间有一个入口呢，有一个入口，我们看到入口有一个人啊，这是牧羊人啊，他是看门的人，直接守在这个缺口 啊、这个缺口，守护这个羊群、啊、所以前面的经文呢、讲到、啊、盗贼偷偷爬入羊圈、啊、要因为要伤害他们、啊、如果你看前面的时候、啊啊、偷窃杀害毁坏毁坏、啊特别、不光是讲到这个、表面的这个羊的、这个出精、出精的情况、从属灵的角度也是讲到我们是羊、啊有一些属灵的领袖、啊、不是为了以色列民的好处，只是为了一些益处，所以在他们当中有时候不是成为他们的供应帮助，反而是成为伤害。所以主耶稣这里特别提到他才是这个真牧羊人、啊、他是要爱护这个羊群、传讲、神的话语来保护这些、羊啊、这些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图像我不知道你读这个约翰福音读了很多遍、啊 第十章我相信，但是主耶稣他要告诉你，他希望将这个比喻的图像放在我们脑海里头，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我们永远记得，无论我们活在什么光景啊，主耶稣将一个属灵的回廊，你看到这个石头的回廊啊，同样我们今天能够平安来到这里敬拜，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工作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在啊每一天享受大自然神所供应给我们的，不是偶然的，神很多时候 用了很多属灵的回廊回咬我们、啊、就好像这个、旧约讲到、啊、这个以利亚、啊、有很多天兵、啊、这个、火车火马围着我们，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神在守护着你弟兄姊妹知道吗？好、但是你发现呢、圣经讲到第六节哦啊、如果你看第六节、啊、比喻讲完了，刚才讲完这个图像这个比喻、哦、门徒明不明白呢？不明白，听不懂，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什么意思、啊、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读经读完了是不是真的明白呢？是不是真的 用在我们的 生活里头呢？所以主耶稣呢、来到、第六节之后呢，他就要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比喻呢，其实如果你看、七节跟第九节，它的重点呢其实是讲到门两次重复的去讲，我就是门，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啊、我就是门、啊、这个今天你来教会我想你有这个经验、啊、你经过这个门外面这个门你才能进到这里、啊、主耶稣说我就是门什么意思呢、啊、是拯救的门，因为他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必然得救，得救的门，得救的门。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我们跟随主在人生当中几十年、啊、我们会经历很多的事情，有顺利的有不顺的，有困难的有、我们觉得、蒙恩的时光，但是如果你看教会历史、啊、在教会历史、中世纪的时候呢，大公教会、啊、那个时候是、还没分这个天主教基督教，我们说 Catholic 意思就是说大公教会，就是一个教会啊，大公教会。那个时候教会的属灵光景很多的黑暗，很多的问题啊。如果你看历史啊，我这里今天不是讲教会历史啊，很多的问题。所以在就是黑暗的光景的时候呢，在1517年，你听过这个马丁路德啊，这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呢跟一些宗教改革的人呢来提出五个维度，就是要将人的心灵眼光要回到圣经真理的焦点，不是因为教会什么行为仪式什么这个讲论啊，什么这个风俗什么做法，而是回到真理的焦点。五个维度啊，宗教改革记得吗？第一个维度是唯独圣经，要告诉我们唯有圣经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无误的。唯有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引领我们走到正确的方向。唯独恩典，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对吗？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是白白蒙恩的，白白的，不是什么功德。唯独信心，只是因为我们诚心的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赦免我们的罪，因信称义啊。唯独信心，不是我们要捐钱，我们要做什么什么，完成了什么功德的事情，我们才能得救。唯独信心啊。第四，唯独基督，唯有耶稣基督。就好像今天讲到这个，他就是羊的门，他就是得救的门。唯有经过耶稣基督，才能进到这个得救里头。唯独基督，其他以外，别无拯救啊！这个圣经所讲啊。最后，唯独神的荣耀啊，这个很重要，提醒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所经历的、所讲的，所有的一切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大我们自己。你记得吗，弟兄姐妹？所以这五个唯独再一次将我们的眼光带到聚焦在神的真理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的时候，太多引诱太多吸引，太多很多的理论，很多的讲很多的道理讲法吸引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一步一步离开了圣经，越来越远，离开了上帝的话语，越来越远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拯救的门我们怎样去理解呢？其实很简单，什么人是需要拯救呢如果你生病的时候，你想到谁能帮助你GP 了，找医生了，对吗找医生了你看到这个教堂有一个十字架，可能你就想到有关耶稣基督的拯救你在这个救护车现在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还常常有这个十字，红十字红十字会这个我们容易理解一想到红十字会捐血莉莉亚常常捐血的以前为什么呢？就是希望能帮助别人，拯救别人一想到拯救，所以当我们内心想到有需要的时候，主耶稣就是我们拯救的门这个我想到我的爸爸我的父亲 他以前是一个无神论的，什么也不信的啊。我信主的时候呢，是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懂怎样跟他分享，这个救恩啊，耶稣基督的爱啊，我不懂，所以我很怕啊，我爸知道我信了耶稣啊。那个时候我信主之后呢，教会传道人教导我们啊，我们要做见证，我们要吃的时候啊，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感谢上帝。那时候呢，我很挣扎啊，我信了主，然后晚上的时候呢，跟家人一起去吃饭，我就不知道怎样去学这个功课。圣灵常常去光照我，哎呀，你要勇敢做见证。那我就想到啊，我祷告怎样祷告呢？那时候是夏天，很热的。那吃饭之前呢，我的就很热嘛，我就用手托住这个头，哎，很热。祷告完了就很快，感谢主。祷告完了，我爸看到，哎，你干嘛？我说爸，今天很热，我冒汗。其实我是祷告，很简单祷告，因为我刚信主，我不懂。我说感谢主，感谢你赐给我食物。一次两次，我爸越看越不对劲，没有理由，每一次就这样的动作，这很热嘛，每一次啊，我爸就问你干嘛，你是一定是有事情发生。哇，我就很怕了，我就告诉他我信了耶稣，我去教堂。哇，我爸很愤怒啊，哇，嘣，这一手就拍这个桌子，这个碗的这个碗，这个盛饭的碗，跳起来，嘣，整个碗跳起来。哇，我心里胆也破了，真的吓到我破了，我不敢开说什么话。我爸就骂骂骂骂骂，不停的骂。哇，我也不记不了骂了多久。信耶稣，耶稣帮你啊，信耶稣有饭给你吃啊，信耶稣怎样怎样。哇，骂骂骂骂骂的我不敢抬起头。骂完了吃饭，再吃饭。那是第一次我的经历啊。哎呀，我就很圣灵感动我。哎呀，我爸我妈还没信主，我要向他传福音。所以人生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向我爸妈传福音。过了很多年，当然我刚才说我爸是无神论的，他常常说我们要靠自己一双手努力啊，靠自己，心很硬啊，他不听。直到有一天他生病了，他患了肺病啊，进到医院里头。有一天晚上我到医院去看他，一路走的时候圣灵感动我啊，你要向你的爸传福音啊，你要向他传福音，如果你不传的话可能没有机会了。是这样，我就进到这个房间，然后坐在他的身边。哇，我心跳得很重，跳得很厉害啊。然后我就鼓起勇气，我就跟他说，爸，耶稣爱你啊，你要信耶稣，不然你就你没有人能帮助你啦。这就很简单讲了一个福音一遍啊。我就没有想到我爸问我没有想别的，但是我爸问我一个问题，那我怎样信耶稣。哇，我很开心，我就叫他祷告，做一个决志的信耶稣的祷告。就这样子呢，我爸信了耶稣。哇，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那我就真的明白，我爸这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有70岁了啊，有70多岁了。人生他不信无神论的，不信主的，很难信耶稣的。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 圣灵啊，我相信是神在他心中告诉他，你需要神帮助你，拯救你啊。拯救的门，弟兄姊妹，我们是什么时候啊需要神的拯救呢？那你说可能是很多年前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拯救了我们。弟兄姊妹，主耶稣是拯救的门，不光是我们灵魂得救啊，属灵的需要得着这个拯救。我们生活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光景，可能你生病，可能你心灵的痛苦没有人去了解知道，可能你生病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你孩子面对有一些困难，人家或者是医生也不能帮忙的。人生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的。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他是拯救的门，拯救的门。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了解，而且我们在我们人生生活的每一天享用啊，享用去经历这个真理啊。耶稣是羊的门，是拯救的门。除了拯救的门之外呢，主耶稣还讲到一件事，他是生命供应的门啊。所以到第九到第十节他讲到啊，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啊。然后呢，第十节最后啊，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着的，可能你信主很多年了，你数算一下的时候呢，已经很多了啊。数算神的恩典，数算你的经历，神怎样去帮助拯救你。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历的其实只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啊，没有经历过神他的供应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有一位姊妹，她给我，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情景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去教堂，去聚会，有一个姊妹呢，每一次聚会完了之后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围着她啊，我就很有兴趣，哎，这个姊妹讲什么呢？原来呢，她就讲她怎样去经历上帝啊。他经历上帝怎样垂听他的祷告。他说今天我呢要去这个市场去买这个橘子啊。他说我祷告，怎样祷告呢？神啊，求你给我买到这个又便宜的又甜的橘子。然后呢，当然他就买到了，很开心。哎呀，感谢主，神垂听了他的祷告。然后我听完之后，买橘子有什么特别的？今天我们去这个 Waitrose 啊，附近有 Waitrose， 有 Morrison， 有 Asta， 我去超市去买这个水果有什么特别呢？奇怪了，要祷告了吗？哎，这个姊妹很有单纯的心啊。是啊，她说要祷告的，奇妙啊。我没有学到啊。然后最近呢，我有听过一个姊妹有另外一个分享啊，他说刚刚呢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床啊，这个破损了，不能用了。然后他因为刚刚搬家才发现这个床不能用，哎呀，麻烦了，去找了，去找啊。而他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为我预备一个床啊，能够呢很快的，我可以处理这个床，因为我要用了，因为晚上要睡觉了嘛。” 祷告完了之后，过了不很久的时间，他的邻居按铃就找他，然后说：“哎，什么事啊？”这个邻居就告诉就问他：“哎，我刚刚呢买了一个床，这个床，但是我发现呢是新的，但是呢这个 size 啊，这个尺码呢不是很合我的心意啊。”你用不用得着呢？如果你用得着呢，我送给你。哇，他一听，哇，很高兴，很开心。哎，他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啊。他的邻居就送一个床给他。当然，我们不一定每一次是这样啊，但是呢，给我们真的很大的鼓励啊。原来神的供应每天都是新的啊。所以你记得圣经讲到吗？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啊，他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耶稣讲这个比喻啊，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呢？神是谁呢？神是拯救的门啊，而且呢，他是在我们人生生命的供应的每一个部分。他是供应的主，他是供应的主。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求，我们有时候经历过了就满足了啊，我们很容易满足了。但是神给我的，神给我们的不光是这样的少啊，更大的事情要我们去经历去得着。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将这个真理放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里头呢？去认识我们的基督。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啊，认识基督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啊。当我们不断的追求经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你就发现明白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啊，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他人生的至宝。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比喻的真理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最后我送一首短歌 送给大家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天父必看顾你啊，有没有唱过？可能有可能没有啊，没 无所也 不要紧啊，你听我唱啊，这个副歌啊，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去去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但愿今天神的话语啊，特别是这个图像啊，藏在你的脑海里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无论我们落在什么光景，主啊，求你再一次带我们进到这一段的经文的真理里头，这个图像里面，这个羊给很多这个为难，属灵的为难围绕保护。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属灵的守护者。主啊，每天你带领我们经过。主啊，求你就将今天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叫我们记得你是我们拯救的门，你也是供应的门。主，我们感谢你，人所讲的是有限，唯有神你自己的话语，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善功，引导我们，赐福给我们，也赐福给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祷告的